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从今天开始一起来看旧约圣经中何西阿这一本书。我们在开始这一段的学习之前，我们先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会对你的话有兴趣；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办法读懂你的话。我们实实在在的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把圣灵给了我们，你让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温柔的灵，好让你的话真的可以落在好土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实百倍，好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从你那里蒙受极大的恩典，也让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可以荣耀你，成为恩典的管道。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旧约圣经中间有12卷书是被称作小先知书。那么这12卷书，一般读圣经的人会把它分成四组。第一组就是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和弥迦书。当我们来看这三卷书的时候，这三卷书它所传达的一个信息，主要的对象就是针对这以色列人，就是所谓的北国。那么第二组呢，是约拿、拿鸿书以及俄巴底亚书。那么这一组的书信，它主要的对象，那是针对着外邦人的审判。最后一组就是约珥书、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这一组它的对象是针对着南国，就是所谓犹大国。最后一组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那么这三卷书它的对象主要的是针对被掳归回来的这些神的百姓。圣经的学者称这12卷书信为小先知书，并不是因为这12卷书信的分量或者它属灵的价值比较小，所以称它做小先知书。也不是因为这12位先知本身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什么大人物，所以称他们做小先知书，都不是。圣经学者之所以称这12卷的书信为小先知书，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12卷书信它的长度相对于圣经里面其他的先知书而言，他们的篇幅都比较小，所以圣经学者称这12卷书信为小先知书。在圣经里面，小先知书是最能够帮助人认识神主宰的权柄。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在约珥书中间的蝗虫，他非常听神的话，他是军队。在约拿书中间的大鱼也很听神的话。无论是以色列后来被亚述帝国掳去，还是犹大被巴比伦攻陷，在大自然的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神都借着小先知书让我们看见他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伟大 无比的上帝。小先知书它不只是能够让我们认识神主宰的权柄，小先知书也是最能够清清楚楚地帮助我们对着神的圣洁有更多一点的认识。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这些先知们才会持续不断地呼召神的百姓要悔改。因为人如果不肯悔改，圣洁公义的神是一定要给人带下审判。小先知书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慈爱。很多人都误会，以为旧约圣经所讲的上帝好凶啊，只有新约讲的这一位神才有慈爱。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新约、旧约里面的这些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小先知书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爱。真正的爱绝对不是没有原则的，真正的爱一定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如果爱是随便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那就不是爱，那是放纵情欲。圣经里面讲的爱是有原则的，圣经里面讲的爱是公义的。神为什么要审判他的百姓？正是因为神是爱，神盼望借着审判他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他。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小先知书的信息对神的儿女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在各样基督教的网站上面，你如果想要去寻找一下传道人传讲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篇的讲章，但是中间人们最不喜欢讲的就是小先知书。在美国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全美国所有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的讲章，在过去十年里面不到 10% 是讲旧约圣经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数字，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前神所写的圣经都是神自己吹气所写的，与教训与督责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而在全本的圣经里面，3/4的篇幅是旧约，这么多篇幅神对人说的话，不但是传道人不爱讲，也是弟兄姐妹不爱念的一部分的圣经。我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我常常会说圣经借我看一下，你会很明显的看弟兄姐妹的圣经新约的部分都可以翻得很旧了，旧约的部分常常好像碰都没碰过一样。而且今天有一些传道人，就算是在讲旧约圣经的时候，也不过是拿旧约的故事做一个背景，很快的就跳到新约里面一大堆的教训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各地的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们对着旧约圣经的认识非常的肤浅。我们在网上办了一个帮助训练基督徒好好读圣经的学校，叫做 Academy of Christ 基督学房。在我们这个学校每年收进来的这些学生，都是有心要追求服侍神的，愿意神来使用他们的，中间也有不少是其他神学院已经毕业，在侍奉的工厂上 带领教会一段时间的。可是我们的学生进来以后，他们要上的第一门课就是旧约概论，差不多都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及格。为什么神的百姓对这这么重要的一部分神的启示是如此的无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所以我盼望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学习，我们开始对旧约圣经有一点兴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晓不晓得，当我们会读旧约圣经，当我们会享受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能够更完整的明白神的启示和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对新约圣经有更准确的认识。弟兄姊妹知道吗？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以及他的门徒，他们所念的圣经只有旧约，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是非常喜爱读神的话。但愿我们今天也喜爱读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喜爱读的部分。在这十二卷小先知书的里面，何西阿书是排在第一卷。这并不是因为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书里面最早写成的一卷书。我个人相信，圣灵之所以把何西阿书摆在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那是因为何西阿书这一卷书里面的信息是太宝贵，而且是对着神的百姓太重要了。如果要我来形容何西阿书里面所记载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会称它作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当然也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类历史上第一伟大的爱情故事是耶稣基督爱上了你跟我这样子的人，这是天下人间第一伟大的爱情故事。何西阿的故事其实就是主耶稣爱上了我们这一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的一个小影。这是为什么我说何西阿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如果想要多一点的明白何西阿书，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眼睛被圣灵打开的时候，我们来读何西阿书，我们一定会被其中那种强烈的爱所震撼。我们会惊讶如此伟大圣洁荣耀的耶和华神，他怎么可能用这么浓这么深的情和爱来对待一批一直背叛他一直犯罪如此不堪的百姓。神就是要借着何西阿书让我们明白神是如何的来爱我们。他对着我们的爱是一个至死不渝的爱。何西阿这本书它的希伯来原文的学者们都告诉我们，它所采用的写作的题材基本上是一个 诗歌的题材。虽然它中间有一些部分掺杂着散文，但是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何西阿书都是以诗歌的题材所写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何西阿书是一篇爱的诗篇。正是因为它是主要以诗歌的题材来写作，所以让翻译的人非常的辛苦。因为诗是非常不容易把它原来作者所要表达的那个味道能够翻译出来。当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也就是在这里。字面的意思很容易懂，但是背后的情感不是那么容易揣摩。全本何西阿书基本上可以分作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一个段落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先知何西阿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生活。第二个大段落是从第四章一直讲到第十四章。那这一段的圣经它的主的内容就是先知何西阿所传讲的信息。我盼望弟兄姊妹从这个段落之中你就看见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的真理，那就是生活比信息更重要。一个人的生活怎么活，就决定了这个人会传讲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生命，就决定了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是爱世界的生命，他活出来的生活就是爱世界。一个人他的生命爱主，他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一个爱主的生活。你的生活其实是你能够传讲信息真正的根据。这是为什么圣灵感动先知何西阿要先讲他的生活，然后才向我们传讲他要传的信息。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久了，我们对圣经也比较熟悉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体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我们这个人变得蛮喜欢用圣经的道理啊去教训人。因为我们现在懂了不少，我们也蛮爱讲话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到底如何呢？如果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被十字架对付，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量的各样的环境中学习温柔谦卑忍耐的功课，我们的知识增长非常容易，但是我们的生命增长却是不简单。而一个人的生活，他的建立在他那个幼小的生命上，那个不成熟的生命上，他的生活一定不怎么样，他的生活中一定没有办法显出耶稣基督的美丽。我们可以讲很好听的道理，我们甚至于可以讲很感动人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讲的再好的道理神却不会使用，在永恒中不会给人的生命带来长远的祝福。我常常想， 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他最幸福的一件事，应该就是神肯把他的生活所传出来的信息捡在手中，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要知道，一个人活在地上，发财不是最幸福，健康不是最幸福，家里面婚姻很快乐也不是最幸福。有的人说老婆听话最幸福，不见得。孩子听话很乖，这就是幸福吗？不见得。很多人以为这些是上帝的祝福。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祝福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不是神给我们祝福最重要的那个部分。一个人活在地上，最重要从神而来的祝福，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何西阿这个先知，如果我们看他一生的故事，我们一定会承认说，这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在永恒里面，在神的荣耀之光中，我们遇见何西阿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说你好可怜啊，我们一定会承认一件事情，何西阿这一个人，你的一生活得真的很精彩啊，你的生命实在是有价值啊，因为神居然可以用你的爱情故事帮助多少神的百姓来面对人生中许多的困难，许多家庭的悲剧呢？如果我们希望对着何西阿书有多一点的了解，那我们还需要对当时何西阿所生长所服侍的那个背景那个文化也有一点的了解。我们如果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他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起来好简单啊，不过就是讲几个王的名字嘛。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你就懂了。他这里在讲到告诉我们先知何西阿他当时出来服侍的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他出来服侍的光景是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分裂成北国和南国。那我们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原来在大卫在所罗门的时代是非常的荣耀，是非常的强盛，他们是一个国家。但是后来很可惜，所罗门死了以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登基以后，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他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他登基以后，他去找了国中一些老臣，给他的建议，他完全不接纳。他却要听一些跟他同样年龄的年轻小伙子给他出的鬼点子。结果，在他的生命中带下了极大的悲哀。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家的孩子，他的朋友，是不是只有他同年龄的人呢？ 还是他也愿意跟一些不同年龄的人做朋友呢？如果他一辈子只跟他同年人做朋友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怎么可能能够接受那一些前年龄大的人的智慧经验呢？让教会里面的小孩子跟小孩子在一起，年轻人跟年轻人在一起，中年人跟中年人在一起，老年人跟老年人在一起，这样的安排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愿我们能够从所罗门王儿子的这个失败的经验中学到一点教训。但愿教会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是什么年龄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聚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分享神的智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何西阿这一卷书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用着这卷书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和帮助。我们求你让各地的教会都能够从这一卷书的里面看到你是多么的爱教会，你是多么的爱每一个你宝血所买回来的孩子。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